智慧跟愚昧人哈啊。第二呢是第二类呢，义跟不义的人哈。所以呢，我们义跟不义的话呢，就是 Miles 跟大家来讲解了。然后上个礼拜呢，我们说既然这个是第一类啊，哈，是最大类的，就是这个愚昧人跟智慧人。所以呢，我就把它就分两课来讲哈，因为它包含的东西蛮多。所以上个礼拜跟大家讲是愚昧人，那所以呢，跟大家上个礼拜讲了愚昧人是怎么样怎么怎么的 ，OK。那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义人。所以呢，既然如果你多少人上个礼拜有来上的，哦，好，很好，好，大部分。那所以呢，上个礼拜跟大家讲愚昧人有什么表现，愚昧人是怎么愚昧人什么结果，好，所以呢，今天如果讲义人，我跟的今天讲这个智慧人，我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做上个礼拜我提的那些，那就好了。好，那我们就可以下课了。希望是那么简单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愚昧的人。我就在这个也很好笑，就是讲到这个愚昧人的时候呢，就礼拜天讲到愚昧人，然后跟着那一两天我就发生了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在神面前有点的思考，我就碰到一个我认为是愚昧人哈。有一天我跑到教会来，那就发现有一辆车在我前面，不晓得是找路还是怎么的，我不知道他是想要干什么。那所以呢，我就跟着他的后面。后来呢，我终于察觉他是要往我们前面那个的建筑物，因为我们隔壁这一边哈，就是这个 Career Placement Center， 有很多事业找工作的人呢，他们会在这一边去找一些的 information 然后就上一点网啊，看看有什么 placement 等等的。所以其实杂人也蛮多的哈，像前两天我就跑去跟一个人讲，你不要在我们这边吸烟了。第一，这个是不合法的，这个是 smoke free 的这个 building， 然后最差就是很多的烟蒂就一直往我们那边扔，我已经捡了很多次，所以后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在我们这边来吸烟哈。但是呢，反正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那天碰到一个人呢，他就是。我看到他像拐进来了，于是呢，我就是从 right side 这样 pass him， 就因为我们的这个的 entrance 是他前面一个，我就从这边进过来。那走过来，我就把车停下来了哈，然后刚好又是姐妹会，所以呢，我就把东西搬了，想说去帮忙一下。然后呢，我出来的时候呢，发现那个车的人呢，就走到我的车窗是开的，因为我要搬东西。然后我出来就问他啊，你想要干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在我的车上里面就摆了一张这个福音单张，好，那福音单张呢上面写着 "Don't waste your life"，OK，、okay? 好，那是 John Piper 写的。我就说，那我就很愣住哈，我说哎，为什么他会在我的车上里面问什么东西？哦，然后呢，他的表现我就觉得说是越来越恶劣。我相信他是自己是一个信主的人呐、啊，他认为自己是，那所以呢，他对我有些的东西他觉得很不满意，所以呢，他最不满意就是说我不应该在他的 right hand side 去 pass 他过来，然后他一口咬定这个是犯法的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其实不是的哈。那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上网看了那个 California Code 21754。那么说你前面那个车要去转左，有意转左的时候你可以在右边去转，这个是 totally legal， 但是对他来说不管，他的观念里面觉得说任何时候都遗留，其实也是以讹传讹，有时候你在那个网站里面看到什么东西他就这样 copy 给你，我就讲过哈，不是所有话都要相信，你自己也要去 find out。 Anyway， 在他的观念里面不对的，你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在右边来超车的，这样的，所以他就很，然后讲的时候就很生气了，我就越来越生气，然后他就他不满意我一个表现，就是说当他讲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我就在那边摇头，那我就想到说哦，我是个愚昧人啊，我上个礼拜就那边讲说人没有讲完话的话就是那边，他就很生气说 You roll your eyes at me。 然后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在想说，我就 evaluate 整个 situation， 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一回事情。那但是呢，我心里面觉得最压抑就是说，我在想这个人有点自意，对吗？首先他一口咬定这个是我是犯法，那其实他是错误的。我就想说，一个愚昧的人呢，他就是自以为是了，而且呢他自以为是以后呢，你管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他用他的出发点来去解读周围的一切。所以我就发现使我有点心里面那个时候那个情绪很抖动愤愤不平呢，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挂着基督徒的名，他不给我这个单张他也没有那么触动我，但是他给我这张，我就说难道这个人到处就是用这个福音去压人吗？他最后在那边大声破口说要我认罪悔改。有人做 witness 到在那边听，我说圣灵感动你了，你就因为我要停止他，我不要他在那边生事，我就说好了，你们有 point 你就可以离开。他说圣灵感动你了，所以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想说哇，这个基督徒如果他认为是这个见证是够差了吧。如果我相信他车上里面随时都带着一叠这种的单张，对吗？所以他看到那些他觉得说都不满意的人呢，就给你一个单张这样了。我不晓得他是救世主还是救什么人，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觉得哇，这些人我很害怕，因为呢他如果就是一个普通人，我都不会去跟他计较，就是说就是一个比较野蛮的人。可是他挂着基督教的名义用上帝的东西这样来，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一些坏的见证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心里面就是说哦，神也让我去说你讲愚昧人嘛，你先碰到一个，然后呢上帝也让我讲说你跟他的表现什么，你是不是愚昧人呢？那我讲说我唯一愚昧就是说我这个 roll my eyes 他 really upset。 那我想说我自己才说以后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种的表情，不要去触动别人去刺激人这样的。好，所以我就是想到说有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听到什么我们学到什么，其实神就让我们经历一些的东西，就给我们有些的提示，就说知道是一回事情，做不做到是事情，愿不愿意做又是那么一回事情。好，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真的人生里面有些的事情发生，就更印证我们的信仰是真还是假。我们很多时候把你的真理当成一个道理来讨论一下，但是主如果我们没有实际上能够去尽力去活出来，也许我们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求主自己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当我们常常想到什么什么对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先从自己自省，看一下我们在你面前是不是持守我们的纯真。愿主在这个真言的课程里面继续的来给我们有帮助。我们向你今天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什么叫做智慧呢？哈，那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有人说智慧就是一想到智慧就是跟那些智商有关系，但是有人说智慧是天才加上智识，那其实这个已经有点更好的体会了。因为当当就是智识不见得那个人是有智慧，对吗？他不太怎么用，但是呢如果他是有这个天才，天才我想意思就是说他学到的东西他还可以把它来用上，那我想就是这样意思，说天才加上智识，他说就是智慧。那有人形容说有高超的思想，有清明的头脑，有精确的辨别能力，有敏锐的感觉，再加上丰富的生活经验，就是智慧。哇，我想这个讲了那么多，就是说好像样样都具备哈，这个人呢就是有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说智者不惑， 对吗？就说你懂很多的东西，说你比较可以确定你所相信的，你所实行的，智者不惑，好学近乎智。所以一个人呢，他不断在去学，这个人呢就等于是一个智慧的人。可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哈，比较是提到是这个智慧的这一种的果实。The fruit of the wisdom, 就是说这个智慧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你得出来的对你人生的那些的帮助啊，或者说的祝福啊等等。但是我说啊，箴言所提的啊，这个的智慧其实它是比较提到这个智慧的本质。更重要，它是提到这个智慧的这个根源。这个根源，所以呢，我们今天都是这个急功近利的，我们都想很多的东西，就是享受那个 fruit， 对吗？那个的 success 是我们 looking for 的，但是呢，我们要退一步，因为呢，这个的 fruit 是结出来的东西，生命的东西呢，是长出来的，生命东西不是挂上去的。挂上去的呢都不属于你的，挂上去就可以拿下来的啊，就像装饰品一样，你可能外表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啊，因为你觉得哎呀，我不要跟你一般见识，这个就是我的智慧，但是呢你的确是一个骄傲的人呢，那这个东西也耐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回去看圣经讲到的时候，是不是只是讲你看到的那个 fruit，是要看到它里面的那个的特质，跟最重要就是那个的根源。所以今天我们先来从这个智慧的根源开始来谈哈。那很 obvious， 我们一直谈到这个智慧书箴言的时候，就背这两节的经文，对吗？我们说这两节经文是很类似的，一个就是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另外一个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那大家有把它背起来吗？起码我觉得说这个的课程结束以后，你都会背这两节嘛，哈啊。能够背的话跟我一起背，不会吧你就翻圣经啊，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哈。这是说怎么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呢藐视智慧和训诲。好，这个是第一章第七节，就这样。然后到了第九章第十节呢，是类似的，但是词有点不太一样。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呢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OK。 所以我们发现这两句话基本上面就把我们所要讲的这个智慧的根源就表达得很清楚。我们说开端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讲着这个溪水的源头啊，所以开端 the beginning 啊，或者说 the foundation。 那我已经用了一个的比喻，就说每一台的电脑都有它的这个记忆的这个的存档，所以你可以输进多少的 data，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哈。以前的一两个 G 是很厉害，现在的几十 G， 现在100 G 什么更多。那所以但是呢它都有一个限度的，但是唯有现在所有的这个internet 这个网路，有这个网络的时候呢，这个网络呢就是把所有你本来只有这样的一个限度就远远超过了，因为你都已经连线了。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的网络，这个的 internet 就想成就是开端啊，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只有靠着你自己有限的，你永远的智慧都到了一个有限，但是你要跟这个天地的主宰上帝连起来，就好像你突然之间就去到另外一个的一个领域，所以你看到的是全面的广面的，因为所有的资料都属于你。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的源头。然后呢哥林多前书那有一句话，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圣经新约哈，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即便呢其实在这个使徒的时代已经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 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请。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呢，人自以为有智慧的，他既反倒变成愚拙。所以当那些人不要神的时候，不相信神，他还觉得说，你们这些信神的人呢，实在是迷信，实在是愚昧。其实呢，如果按照圣经给他们的批判，就说愚昧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所以愚昧的人是不相信有神的。所以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其实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他为什么不认识那个神呢？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有智慧。所以啊，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包括美国的新文化也好，其实呢已经很清楚走向一个叫做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或者说人民主义。那其实这个的主义相信什么东西呢？他只相信一个事情，就是人定胜天。那我们知道，如果来自中国大陆的都有一首国际歌啊，对吗？我也是从你们当中学回来的。哦，他有这种歌可以唱的。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呢人多啊，就想要提升教育。那提升教育什么呢？就整天写标语、写口号，对吗？啊，我反正就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挂一个什么什么就，这个就是等于那个真的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真的把它都背起来啊。以前可能还背，现在觉得是大傻瓜，还是谁去干那种东西？但是国际歌怎么说的呢？从来没有救世主，然后呢，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 ，OK。然后是什么呢？叫创造人类的幸福的话呢，就要全靠我们自己 ，OK。这个就是人民主义。但是人民主义是怎么来呢？其实它是从14到16世纪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一直到了有这个印刷的这个，就大肆的来表扬人的智慧了，对吗？以前没有几个人读书的，你能够要识这些字都要到教会去学，听这个神父讲一点的那些的圣经。后来这种普及化了，圣经也翻译成是那些人可以懂得那个语文，不再是拉丁文的时候，哇，在那个欧洲都造成一个是文艺复兴。一直到了这个1933年，在美国有34位人号称人民主义者。这些人是什么呢？他是无神论的，或者说是不可知论，就是说上帝是 agnostic。你不能够证明它存在，也不可以不证明它存在，所以问他是我不知道，就是鸵鸟政策 ，OK？ 那其实你可以 find out 啊，事情一的就是这样，一的不是这样，但是他不去 find out， 那所以他说不知道啊。那这一些的人就起来了，就做了一个宣言，他的一个宣言就是代代存留，就是今天人民主义的这个根本。Okay， 其实他所强调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不需要，就是人类的幸福不需要靠所谓的一个有神无神，不管这个神存在不存在，人类的幸福完全是靠自己。我觉得说这个就是美国以为自己的心声，今天的美国就是走这样的一个的方向。所以呢，你就看到他尽量在所有的地方里面把这个神拿掉。所以你觉得说，为什么现在的法令是越来越莫名其妙？那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你看都是很愚拙的，把人性基本东西扭曲，他还觉得是自己是挺聪明的，挺开放的，挺能够包容的。但是最不包容的就是上帝，他最不能够忍受就是基督教。这个就是今天所谓虚伪的 tolerance 了。那有一个寓言故事讲到有一只蜘蛛啊，那这只蜘蛛呢， 他就是决定要搬家，所以呢他有一天就走到一个屋子里面，他就爬到这个很高的这个悬梁里面，他走到这个悬梁里面，他就说我要开始呢为自己建立一个家，他就吐出一个网丝，然后呢从这边就把自己这样垂下来，然后呢他开始在那边去织了哈，那我们知道哈，就织了一个非常非常牢固的一个的蜘蛛网 ，OK。然后呢，后来呢，他在那边生活，那边去猎他的食物，然后就死了。啊，死之前呢，就生了很多的小蜘蛛哈，那些小蜘蛛出来了。那小蜘蛛的话呢，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好的这个网哈，给他结构，他们就每一个人的努力在上面就建立他们自己的小网小网这样的。好了，有一天到了孙代了，就觉得这个网啊是太土了，太不和这个时候了。现在是什么时代啊？我们有 new construction 的了，都不用这一种的那么结构。所以呢，这个蜘蛛网说好，我们要重新来过的。于是呢，这个孙辈的这些蜘蛛呢，就爬到这个悬梁的顶上面，就把祖先存留下来的那一个网丝呢就咬断，那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呢？就通通摔到地上，就死光光了啊！那其实这个的就表示今天我们人呢、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建造在以往人的智慧，或者说给我们奠定好的这个根源上面。可是呢，就是因为以为自己的这种新科技我们的这种新发明，就自以为是的，就是说要把这些全部都摆平。那所以我们觉得说要求这个果实，但是不去思考这个的本质跟这个根源，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当圣经说认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他就说好像我们人找到一条很正确的路，这个正确的路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箴言第14章27节，我们翻到箴言14章27节，14章27节找到了，我们也一同来念哈。箴言第14章第27节，好，请大家来念：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今天人为自己所编辑的是一个网罗，不是祖先或者说上一代那些早期来美国的人给他们编辑的那个跟敬畏神的那个根源。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开端，我们就找到一个正确引进永生的路。如果你淘汰他，相反的离开神呢，圣经说就会进入死亡。那既然是那么重要，要来敬畏神才是智慧，那怎么样是敬畏神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B 第二点，耶稣基督就是人是神和得智慧的途径。换句话说，你想要认识神，你就得认识耶稣。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前，他说你看到我就好像看到父。因为有些人说神我怎么看到，那么遥远啊，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所以耶稣就来了。耶稣来了，他跟在世界上面活了30几年，所做的事情所讲的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那所以看着他，你读他这个教训，等于说你就从他的身上看出神的影子来。那所以呢，在这个箴言第八章，好，我们翻到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呢就有一个很长的一篇，都是怎么就是形容这个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是非常人物化的，这个智慧很人物化的 OK 啊。比如说你看这个第八章的第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就有了我就有了智慧。那其实很多人就知道这边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从这个世界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神在一起了。所以第23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OK，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所以其实我们寻求智慧， 基本上面就等于说去寻求耶稣，因为他是一切创造之先。然后呢，寻求耶稣除了要肯定他的这一个的在一切之先，我们也要接纳他的工作，接纳他的工作。我们如果来稍微看这个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我讲过这一段讲智慧，但是把这个智慧拟人法来讲啊，好像把这个智慧显成是一个人物。你看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这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架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命。你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智慧像一个人在那边招手在讲话，那如果大家往这个新约翻到马太福音，你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你就发现有这个非常吻合的这种形容。那里呢，就是耶稣就讲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对他的这个信息的这种的拒绝。那耶稣讲了很类似的一些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你看这个十六节，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你看到吗？那个形容跟我们箴言读的第八章很一样，他在那边招手，他在那边说，哎，听我讲话，没有人去甩他。所以呢，我们发现其实当我们今天的人说要去有智慧，你真的是帮助自己跟下一代去认识耶稣。我觉得一个人对耶稣基督非常认识的人，他绝对是一个智慧人，真的，这绝对是一个智慧人。当然我们更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我们刚才说开端，我们念那个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就是说他引进生命嘛。那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这样一书耶稣这个使徒约翰怎么说？他说，人有了儿子就有什么？生命，对吗？所以一个人他有生命，他要得着这个生命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有了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那耶稣基督自己也说嘛，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看到真的在耶稣的身上里面，就是等于找到我们的智慧。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来追求，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查经，我们常常灵修，我们跟主在一起，其实你所追求的也就是智慧。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自然而然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实际一下来讲，这个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你看他的表现，我说了，不要把这个智慧跟高智商摆在一起，我们知道爱迪生爱因斯坦那些都是高智商的人 ，OK ，但是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到今天你还在讲他们，并不是他们除了有伟大的发明，有很多的这种定出来的这种的科学上的理论，是因为这些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就是他们有这种的信仰，他才想的东西是超出一般有限的人、半桶水的人、自以为是的人看不到的那种边界，对吗？所以这个爱因斯坦说，你寻索知识就像好像一个人去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这个黑暗的房间很，比如说你去到那个地方都是黑的 ，OK， 然后呢，你就点一根火柴，这个火柴一点起来的时候，不是找到一丝丝光明吗？可是那个光明让你看到什么呢？这个黑暗有多大，对吧？所以你不要说，哦，我有这种发明，我很有贡献，我了不起。这个那么伟大的这个科学家说，你就算发现你夸了一根火柴，你有一个新了不起的发明又怎么样？这个发明只让你知道说，哪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所以觉得这是智慧人啊，他的智慧不是建立在他的发明，建立他的 awareness， 他知道自己不过是无知，这个人就是一个聪明人。所以呢，我们发现 这个智慧人呢，绝对头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一直背那个经文，就是敬畏神。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呢？我觉得敬畏神就是将神放在第一位。三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会事工的这个训练，那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我们一同去参加，那个人他是做辅导的。当他做辅导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很 surprise 哈，去辅导的时候他就把一些的这个他的那个经历讲出来，其中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就讲说，头一样他要跟那些他要辅导的人里面讲那个事情，就是说要除掉你心中的偶像。那一般的人觉得说，我去看心理辅导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他不会把这种的连结起来的。但是他先告诉说，你每一个人要求这个心理得到这个辅导跟医治的话，你都一样要除掉你的偶像。 Interesting， 原来你有忧郁症啦，你如果有各种的这种的心理上面的毛病呢，其实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偶像。什么叫偶像呢？就是圣经所说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任何取代了上帝这个应该属于第一位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偶像。不管是孩子、婚姻、事业、我这栋房子、我自己的成就、我的贡献，什么任何你就是他，上帝不是第一，是这个第一，那个第一的就是我们的偶像。他说这个是他几十年这个做心理辅导里面认为是男主人得意志的头一个原因。 Isn't that interesting？ 那所以我常常也是当然了，我自己也是有不同的需要，跟我不是一个专家啊，但是只是因为我们做牧养教会的，总是会有一点这个辅导的训练。那我没有听他讲这一个的课程之前呢，我只是知道说，当人家在跟我要谈一些被辅导啊，无论是各种情绪性的事，我自己也学会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什么罪要在神面前认的，就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关系上的这个失调，而这个关系上的失调就造成我们心里各种的难处跟障碍，无论是忧虑，无论是不乐，无论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把这个辅导当成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或者说什么，其实都是回到圣经，它的根源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讲了，可能你觉得很厌倦了，又来了。其实基督教只讲一个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说的最白就是那么样。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叫做救赎回去，也是跟这个神的关系。我们本来是远离神了吗？跟他关系破裂吗？靠着耶稣的救恩做中保，我们跟神和好。所以保罗说这个是和好的知识。So, everything that we do for Christian life, it's only that.就是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将神放在第一位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我们要顺服神，要去依靠神。好，今天我们的信息也听了一些啊，这个是积极方面的。好，顺服神，我们要依靠神。但是呢，你看到 B 点，敬畏神有消极的那部分，我们来看第14章16节，箴言第14章16节。箴言第14章16节，翻到我们也一同来念哈，箴言14章 ,OK, 好 ,16 节，好。好，请大家来。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枉人却狂傲至此。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是远离恶事，这个是消极的。所以一方面你是尽量去亲近神，一方面你要提醒自己不去碰，不去碰那些 恶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早上啊，我们在听到的信息当中里面也提到这个经文，就是说诗篇，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怎么说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个警戒的心，自己要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在想说，你听到这些东西哈，不太好。你头一个感觉说 ，I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it。我觉得这个是明智之举。你看到这个东西不太妥当，我们应该马上的头一个反应说 ，I don't want to have any part of it。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听听啦，啊，参与一点意见啦，怎么，那我们就被卷在那个东西的当中。真的。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去敬畏神才是一个智慧的人，那一方面不单是我要做什么我做什么，有的东西我要尽量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然后呢，智慧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接受教导。啊，接受教导当然也包括什么？接受批评哈，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十五节，箴言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好，一同来念：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好，有些人总是自以为是，他就觉得我是对的，你按照我这样做是对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愚昧人最明显的表现。一个智慧的人呢，是会稍微听一下人家讲什么的，稍微去接纳别人的意见的。那中国里面有一个叫做齐景公哈，这是景公了哈，他是齐国嘛，齐景公。那齐景公呢，他就有一次他去跟一些臣仆在那边去射箭。那没有一支射中靶的，可是呢，啊，那些臣在那边喝彩，啊，太棒了，皇太好了，太棒了！你们碰过这些人？然后呢，他看到这种，他就看一下那些大臣的表现，他心里面在摇头，他说，他很怀念那个案子，因为那个案子呢是就是唯一一个比较敢在他面前呢，就是把他的问题指出来的那个人，但是呢。那个大臣呢已经也死了很多年。那当他在这边摇头叹息的时候呢，他有另外一个臣仆叫做玄章。那玄章就跑进来，然后他就跟他说，你说我多想念那个人啊，你看啊，明明都箭都射不到了，那些人还在那边拼命的在拍你马屁，他说得很好。然后呢，这个玄奘呢，其实也是一个异臣哈，他就告诉他说：“那有什么办法？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上行而后下效’，对吗？你上面怎么行，下面的人就效仿你。所以呢，他说你做皇帝，你喜欢穿什么，你就发现那些那个君臣呢，就跟着你了啊，就穿的那种你喜欢的，你喜欢什么颜色，他们开始呢就全部都换那种的颜色，你怎么打扮他就怎么打扮，你爱吃什么东西，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学你吃什么东西。他说有树上里面有一种的植物叫做吃户，这一种的东西呢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哈，就是他吃到那种的食物是黄色，他的身体就变黄色，他吃到绿色的他就开始变绿色。他说像你这个不喜欢听人家批评的人，谁敢指责你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就不爱听，所以你发现那人也不要跟你讲，讲了也多余。但是呢，我们觉得说哈，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接受一个人批评，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有进步的。他整的以为自己了不起，他顶多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会有突破的。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也有曾子嘛，曾子呢他为了求进步什么，他每天就自省三件事，他找三件事来想想我今天哪里 讲话哪里讲的不对啦，我做的事情哪里做的不好啦，我哪个决定做的不，每天他自省三思。OK， 但是呢，很多时候啊，只靠自省也不行的。自省，我就是这个人很努力的，每天自省也有不及之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局者迷，对吗？所以你需要神的启示。你就算是一个非常这个人是非常积极生命的了，你这个人是很有内涵的，你这个人作为 self evaluate 的，别人不讲什么，你还在那边去，可是也有当局者迷。那我们开车都知道了，所谓的你看那个窗户的时候，为什么要转lane的时候，他需要你转个头？因为你有个盲点，每一个人都有盲点，都看大还跟小了，对吗？刚好那个地方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转个头了，哦，原来有一辆车就在我旁边。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除掉这个盲点， OK， 但是这个盲点啊，不是自我发现的，这个是要靠着别人来帮助你。所以你要听劝，听教，听别人的批评，接纳别人，不要那么主观那么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的学习当然呢，也有包括听从责备，对吗？我们知道扫罗就不听撒母耳的责备，结果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怎么样了。我们也知道所罗门本来都很好的，那到了他的这个其中这个儿子，这个罗伯安，这个罗伯安怎么样？他不听那些老臣的话，听了这些跟他一同长大的那种的鬼朋友的话，结果呢，这个国家就没了。可是我们想想看，摩西听从他的岳父，对吗？所以呢，他就建立了这个百夫长、千夫长。哇，你一个人忙的那么，怎么可能呢？他接纳了，所以我们发现他就可以带领那以色列人。他永远在这个摩西这个地位，永远在这个以色列人心中，除了亚伯拉罕，他是最大的。那我们还有知道了，就是大卫。大卫他犯了奸淫，他因为听了这个拿单的责备，所以神还愿意重新接纳他。虽然他的家要受罚，可是神 keep 他的 promise， 他的这个子孙永远都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听从神而得来的一番的智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智慧人的表现，就是他累积他的知识，累积他的知识。我们发现啊，知识呢是一点一滴的存起来的。OK， 所以我都常常说，先从什么开始呢？先从把我的讲义留下来开始。你们客气到连讲义都不拿呢。OK， 那我在心里面在想，假如家里面大火啊，你发现家里面大火，你跑进去的话，每个人可能都想要拿个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心里面说，家里面大火了，你进去要拿什么东西？就说。首先要去抢救出来的，除了人啊，人当然是不用说的了，我可能是那只猫哈，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你要觉得家里面你觉得哇，大火了，赶紧进去跑去要救的是什么东西呢？电脑，我自己想到的，就是我。那两箱信主那么多年来的那种的主日学讲义啊，就是无论是去上别人什么课，去讲过什么课，去修个什么课，那两大箱当然还包括我在神学里面写了这些不少的 paper， 因为我觉得那种的东西哇太重要了，倒着走的话，去到哪里的话，我觉得说都可以翻，我们这在神面前尽力我的智慧来应用。你觉得很可笑啊，可能有你们觉得是比他更贵重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我就预备这个时候，心里面想说，哇，这个知识的这个植存，真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滴水成沧海，滴水成沧海。那也许我们当中里面有些人就是我一把年纪啦，还可以学习什么东西啊？学习什么东西？那有可能有一些人的智慧的话，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知道那个文豪Charles Dickinson 那他写他很多很好的这种著作哈、啊。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留心小事的人呢，啊，他就是天才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观察力，不要这个大哈哈的哈、啊。有些东西你是读人、解读人、解读事情，要想的细微一点点，听到人没有说的话，看到人没有表达的心意。啊，这些也就是一份的智慧。从 pay attention， 有时候你对那小孩子，不是他告诉你什么，重要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才是他心里面的话。所以不要就是整天做人反应来反应去，就是哗哗哗哗哗，这个是斗嘴，就是什么什么。因为这个东西，那他讲出来的不是他想要讲的，他最想讲的那个还在里面。OK， 那然后呢？那个我们这个南宋有一个理学家啊，叫做朱熹哈、啊，他说了一句，他说无意识而不学，劝人呐、啊、哈、啊，就说凡事都要求学的心态，然后他说无意识而不学，就没有一个时刻。你再停止学，然后呢？他说无益处而不学。去到哪里，就算出去旅游啊，看到所有的东西哈、啊，文化历史什么都在学。OK， 然后这个心意就跟我们中国人说的学海无涯一样的道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叫做音乐家叫做释旷。他那个时候就劝了一个平公，平公那个时候已经70岁，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啊，当我们年少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好学，我们的前途就像朝阳啊。我们知道朝阳呢啊，就是东升啊，出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好像啊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呢，他说到了我们中年好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如什么，就如正午的太阳。那我们知道就是光辉烈烈了哈，就有一番的作为了啊，所以这光明一片。可是他说啊，当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好学，他说就像一个什么，一根蜡烛。那是一根蜡烛有什么用呢？啊，点起来有多亮呢 ？OK， 但是呢，他就说，点起来虽然不是很亮，都比自己在黑暗当中摸索的好，对吗？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到了不断的，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想要准备过什么退休生活啊。我知道中国很流行就是那种老人学校了嘛，现在啊，所以他们从中国来探亲，我都问他说：“你有没有参加什么老人学校啊？”啊，就是说现在不，你不要觉得我老了，我就在那边退休，所以那叫退而胜秀，这个叫退休。不是的，今天我们在那边的话呢，是哇，赶紧学什么，插花也好，画画也好，学什么都好啊。以前都我都不会碰电脑，现在就摸电脑啦。OK， 以前呢就很羡慕人家很会拍照，那现在拿来玩一玩呢，反正这个底片就是无限量的哈，那不喜欢就底。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要学，发现不要停止学啊。我觉得一学了一停，我们知道老人痴呆马上来了。然后智慧人的表现呢，除了好学、听教、口出良言，我们发现呢，一个人的讲话真的能够表达他有没有智慧。他说，真言说，一个口出良言，就滋生智慧啊。所以一个智慧的人呢，是晓得怎么样控制他的语言，因为他知道这个舌头是有 power 的。OK， 所以智慧的人他一讲话就在那边播扬之势，智慧的人讲话就像医人的良药。有些人你就喜欢找他谈话，因为你觉得跟他谈话就觉得是好像心里面得到疏解。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个教授，他是做心理辅导的，他做心理辅导做了很多年。我佩服他的什么东西，就是我就说课堂课余之间，我就跑去就说，就那个就在 hallway 看到他，就问他教授哈、 Dr. Osberger 就跟他问一个事情，谈，我后来才醒悟，其实就在跟他谈话当中里面，我就被辅导，我只是去问他一个什么的事情，可是他整个人的神情，他头车的，你没有注意，但是你就很想跟他继续讲话，继续讲话。他讲，后来发现他说，哇 ，I just been counseled。免费的不用付钱的那个 session 那个但是如果跟他讲话的人，他整个人就是 really 就是很 healing 的，哇 this is really amazing。 我就说什么时候可以有就培养出那样的这种的功夫哈，就好像渗透出来的都是那种，我就觉得跟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另外一些人呢，我觉得智慧人跟愚昧人分别是一种呢，就是先想好才说，所以他的话有说服力，所以他的话就有造就能力。但是呢，愚昧的人一开口呢就得罪人。OK， 有时候呢，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呢，蛮怕跟一些人在一起的。为什么呢？我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讲什么？几岁啦？怎么还不结婚啊？你不要挑啦！你想想看，我下次看到他会不会在？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嘿，这个就找麻烦嘛。去了，本来是高高兴兴，觉得啊很开心啊，礼拜天，头发都白来了，你知道吗？你要找个人照顾你啊，你知道吗？哇，啊，或者说成家了呗，有没有孩子啊？怎么还不生啊？人呢可能有各种原因不能够生，你知道吗？但是他觉得说是很关心你啊，他觉得很好啊。可是呢，我不觉得那个人有智慧，哈，因为这样的人你就不想跟他挨在一起。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人没有礼貌，他都不会跟我打招呼，他就不要跟我来讲话。”其实人家是很多的委屈，他不知道，对吗？那这个就是智慧跟那个愚昧的一点点的差别啊，对吗？那有人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关心你，让你觉得是很舒服很自在啊。好，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他的这个话一出来，哦，你就想躲，对吗？所以呢，我觉得箴言呢有一个非常妙的一段话，我们来看17章啊，箴言17章27、28节，箴言17章27、28两节。27、28，好，一同来。寡少言语的有智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这句话很好提示。假如你就是说，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叫智慧，那少讲话就是智慧。圣经说的 ，OK。我是个聪明人吗？你看自己讲话多不多啊？不太多的，你可以算是一个聪明。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你知道说啊，我们有一次会讲的这个说话的艺术，那就是更多会讲到那方面啊。其实我们真的在这个语上面哈，就是有很多的，所以祸从口出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啊，一席话化解了很多人的冲突。哇，有些就是一段话就引起火爆的这个纷争，有些人你跟他谈两句几句分析，哇，就拨开云让你看到方向。有些人讲了讲了你觉得很烦，你都想要躲。所以这个讲话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一个智慧的人呢是造福人群的，换句话说，他的出现是人见人爱的，人家都想他在场的。但是啊，相反的，如果人家太开心了，今天我这个学生又不在了啊，感谢神了，这样你就发现那个就是人之患啊。我承认呢，有的时候我教课的时候呢，那每班就30几个学生，那5节课，你对每一天对这100多个学生，这有些学生你真的恨不得说，哎呀，希望他转校啦，转学啦，转班啦。你每天都要去应付他的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小孩我就不怎么样哈啊，其实有时候也是要去 handle 很多这些的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你今天在你的社区， 你这个人在你的公司，你在教会，在你的小组，你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啊，我自己这离开我的这个的教学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比较在，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周围都不信主的人，那我们 department 不大的，就是七个人，当然是七个人有 politics， 但总是在那边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人啊的出现。给人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当然有些我知道了，他们很喜欢嘛。我们里面的只有一个女的老师，那其他的那个 science teacher 都是男的，男人在一起呢就很喜欢讲 dirty jokes 啊，老美就很多这种的cuss 啊，什么话都这样。我每一次出现，他们都这样 OK。那除了好像是我出来这种好像是很表面的影响的之后，那我就心里面是蛮感动的，就是说，诶，当我要离开那个 department 的时候，我看大家给我的那个是就是送你一个礼物，其实高兴得不得了，哎呀，终于走了，走了一个，走了一个讲了，就是我很在意那个，因为你总是觉得说你走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肯定并不是讲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那种感觉啊。我看到我的一个同事在那边，那么大个的男人在那边哭了。哦，我心里面就觉得哦 ，maybe I really meant something， I you know， 这个人那么大男人，几十岁比我又大，那么在那边哭，哦，觉得好像是哇 ，we gonna lose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这样的感觉。那当然，我到最后走的时候呢，学校唯一给我一个东西，我一直在这边一直面向上说 the humanitarian of the year。OK， 然后下面说去帮助那些被忽略的人啊，去照顾那些特别需要地面时间去让 whatever 这样讲。那我觉得说这种是别人对我们一种的肯定，所以我今天说哈，我们不是说为了工作做了一份高薪，为了一份更好的一个机会前途我们就换。你要想对好的一片等着你，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做眼做光的。你有想说你走的时候那个你留下来的那个地图对你有什么样的评语，那个的评语也许可能对你去到那片前途光明的那片土可能来得很重要、right. yeah. 所以我们就是说去和留你都应该都是一个蛮有贡献的人，你的出席你的在堂就是人家觉得是造福的得福的，这个才是表达出我们基督徒在世事做盐做光有调味的这个作用。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德人能够建立家室啊，我们来看这个十四章第一节，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OK， 我们以后提到这个怎么做妇女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但是这句话呢我觉得很重要哈，十四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念，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王妇人亲手拆毁，看到没有？你是建立一个家，还是你拆毁一个家？你注意一下，女人在家里面都是关系取向的，所以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关系，大部分都是靠女人来维持，但是很多的关系弄得不好也是女人。这个神给他们一个的 gift， you like it or not, too bad.That's the way it is. 所以关系不好的话，怎么很僵的几个男人，那个女人能够会做，都搞得定。再好的两个男人，那个女人不好，都搞不定。所以这个是我去辅导的时候，常常跟那些女人说，你又讲了什么话刺激她了。Okay. 然后呢，这个造福人群其中一个呢就是指示这个众路，所以我们看到在四世纪哈，如果上过我四世纪的主日学知道，以弗他，你看他跟那个以法莲的人就是硬碰硬的，所以结果呢差不多灭族了。但是同样的一个基甸，同样类似的事情，他就用讲话很温和，他就打动那些人，哎呀，我们抓到只是小罗罗啦，你抓到这擒贼你就擒了王啦。啊，那些人说，对啊对啊，秦了王，所以他那个纷争也就是没有了。我们看到主耶稣，人家怎么样去陷害那个他的时候，这个行淫的妇人抓到面前，主耶稣一句个动作，没有人敢出声。 这个就是叫做智慧。那然后最后的话呢，他讲到说智慧有很多的福分啊，这边有很多好处啦。如果你去看这个箴言第三章13到26节，那边呢讲到说，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得到的福分是长寿、富贵、安乐、平安、生命。我先要讲哈，这些是通例。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看到有些人很可怜的，他以为很智慧，结果是好惨。我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个箴言是一种惯例，他没有这种特例。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说应该会是这个样子。然后行路不知碰脚，躺卧必不惧怕，睡得甘甜。惊恐来到时候啊，或是恶人遭报的时候，也不用害怕啊，脚不会陷入网络。其实呢，他讲的这一些都是属天方面的好处。就换句话说，一个智慧的人呢，他在一个充满在很动乱、很敌意攻击这个环境世界里面呢，他仍然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这个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是稳妥平安，他的感受仍然是喜乐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嘛，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世界里面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其实换句话说，这一种的福分是因为我们跟神这个关系有联系，所以它是相带出来的。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应该就是得到这边所讲的这些的福分。对不起，因为我是拖了堂，我还有事班，我今天只是就是跟大家听到这里哈。那有什么讲不完了，我下次再来补充一下。但是从下次开始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不同的这些的人物，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谈到那些跟我们实际生活上面更有相关的。我们头一个 topic 就是工作跟财富。我们今天工作是为了得财富啊，我们要为着保持这个财富，我们就去工作。但是呢，我们看箴言怎么在这两方面来给我们一点教导。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你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啊！我们如果花时间去钻研，其实有时候总是觉得是不够时间。但是主啊，不是讲的有多少，是我们能够做到多少。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个礼拜就是从里面拿到一句两句的话得提醒，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开始。愿主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就有这个爱宴哈，欢迎大家留步到那边饭厅使用。